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这期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有些特殊的书籍，是果麦文化出品的我想和你谈谈精神病人的世界。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应用心理临床与咨询方向的研究生，也是现役的心理实习咨询师小草，以及我的好朋友阿宇。小草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草，然后我现在是一名实习的心理咨询师，然后也是这个方向在读的研究生，很高兴能够来，之前也有一直在听不可思议的节目。
啊，谢谢小草。然后我今天就是为了这本书和这期节目其实准备了挺久的，因为我自己是特别想做这期节目，然后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韩国的作家李端，他是本职是一个韩国的插画漫画家，但同时呢他也是一名双向的情感障碍患者，每天都需要吃20多颗药物来控制他的病情。李端呢从16岁开始就有幻觉，一直持续到高中3年级，从此以后呢他常常露宿街头，或者一个人就去陌生的外地搭顺风车，随便去某个地方留宿，都是为了让他心中的某种情绪得到缓解。到20岁的时候，李端经历了第一次的躁郁症，也就是抑郁症与躁狂症轮番来袭。他描述他所到达的地方是如茫茫大海般的精神病世界，这里的浪高、冲击与影响力远远都超出了我今天的心情指数如何如何这样简单的表述。在《谁都不正常》这本书里面还提到，文化创造了正常这个概念，于是一部分人就被排斥到社会之外，成为不正常的代表。精神疾病生动地诠释了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当我们现在谈论精神病时，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疾病，同时我们的社会又将精神疾病塑造成一种人格和道德上的缺陷。这意味着一个人的精神健康状态等同于社会身份来进行道德评判。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绝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有些神经质，情绪困扰本就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现象，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偏见的存在，就会明白谁都不正常，谁都不应该感到羞耻。精神疾病就像感冒一样，不过是一种疾病罢了。长久以来，精神疾病一直是属于医学的边缘学科，很多人在为推动精神病学研究与发展不断努力，慢慢的精神病学科才开始被大家正确认识。包括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是一名精神病理学家，但是这个学科仍然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甚至有关精神病的知识普及仍然是非常缺失的。你可能正在被疾病困扰而不自知，无法展开有效的自救行动，你可能知道自己出了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与面对。这本书是李端从自己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眼里看世界、看治疗、看疾病和看医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平等共情的视角，让医生有机会了解症状背后的叙事，让患者有机会读懂归属。如果你正在与自己的精神疾病做抗争，或者你身边有亲友正深陷精神疾病的泥潭，这是一本可供大家借鉴的精神病理解和治愈之路。最后，但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都挣扎着活下去。这期呢也非常感谢果麦文化对于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将在评论区抽出3位听友，送出李端的《我想和你谈谈精神病人的世界》。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大家很多年前的话，其实会觉得精神疾病是距离我们自己日常生活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东西，甚至说谈起这个事情就觉得非常的害怕，就是因为对这个事情的无知。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统计呢，2021年全球抑郁症患者就累计已经超过了 3.5 亿人。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估算呢，我国有心理问题的人数可能在2到3亿，其中超过5400万人都患有抑郁症，犯心理问题的人数呢更是高达了9500万，而且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是高达 6.9% 的。根据健康中国行动的一份报告指出，我国抑郁症患病率达到 2.1%， 焦虑障碍患病达到 4.98%， 但是和这样大的一个群体比起来是完全不对等的社会理解和资源提供。我们一开始第一个想讨论的问题呢，就是和阿宇和小草一起讨论一下是怎么发现自己生病了，以及如何正确的认识自己可能正在患病这件事。阿宇，
我第一次觉得我好像生病了是2017年的时候，我在澳洲 working holiday， 然后我当时就是放弃了之前一份很稳定的工作，然后毫无计划的一个人跑到澳洲去。那我当时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厅里面端盘子，当时我就觉得 每天8个小时那么高强度的这种工作，然后我在国内每天是可以吹着空调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的，我当时就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来这里，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就暴饮暴食，吃很多很多的垃圾食品，然后吃完之后就特别内疚，然后就开始抠吐，边吐边哭，一直在地板上睡着了之后，然后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全身动弹不得，但是又告诉自己，哎，我今天必须出去挣钱，然后就去了，就这样的这种过程大概循环2个多月之后，我会发现，当我一个人就是不工作的时候，我可能坐在窗台前的这个书桌上，然后我发呆，比如说我现在在吃水果，然后手边就有一把水果刀，我看着那个水果刀的时候，我当时脑袋里面就会冒出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哎，我很想试试这个刀戳进我的肚皮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感。是，当时我会意识到，啊，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而我的脑袋里面就一直反复出现的是，大家都知道澳洲有很多很多动物嘛，然后动物可能会比人更多，就有时候走在街上。突然，前面就是有一只鹦鹉，哎，它那个尸体已经被啄得只剩了一个头加一点点的这个骨头，然后那个画面在我脑袋里面，就是在我想要自残的那个时候，它就会出现在我脑袋里面，而且毫无恐惧，就是整个人那个状态就是想做一个好像非常自然的动作，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好像生病了。
那你后来是，就是生病之后，你有说自己想要去看心理医生吗？或者是自救自己调整？
那个时候，因为我一个人在澳洲，然后国内的很多朋友，我其实都没有敢跟他们分享这个事情，然后只有1、2个朋友知道这个事情。当时我朋友就跟我说：“你现在要改变这个状况的话，你必须得离开这一份工作，你不要再做这种体力活了，因为真的很累。”然后我就下定决心：“OK，那我应该是。”明明是 working holiday，那我只有 working 没有 holiday，好像不太对，就整个节奏是错的。我就决定，那我要去旅行。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每一次让我在这种暴饮暴食当中突然挣脱出来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发泄的一个豁口，我就会去跑步。所以我在澳洲跑了很多马拉松，就是一边陷入纠结。然后一边就是在黑暗中，然后在没有人的街道里面拼命的奔跑。我好像觉得，只有我不停不停的跑，我才能够忘记我非常让我难过的事情，让我纠结的事情，好像才能够找到自己为什么来这里。就是你在奔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自己的。但是我在我打工，或者是在我暴饮暴食想要自残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精神跟我的身体是分开的，所以我就辞职了，然后去旅行。当时就觉得好多了，但是就像我生病、我感冒、发烧，我也很少吃药一样。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生病了，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救我自己，所以我第一反应并不是去看医生或者是去吃药。
那我觉得你这样很好，你知道，我当时其实没有是觉得自己出问题的，就我也有一段时间是整个人特别低落的，然后那段时间是控制不到情绪，是有一次我和我对象就是李老师出去，然后我们两个去往哪儿就整天都特别正常，在一个周末，然后去往哪儿回家的路上，然后坐地铁。坐地铁的时候，在等地铁来到站的那个时间，然后我突然就开始哭。但是我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忘了我为什么哭，但是我就开始哭，在公共场合里面，然后一直到家。到家里面，他其实路程过程中，他一直问我说：“为什么你会不开心？就怎么突然哭了？到底什么事情？”但是我是说不出来的。我当时呢，其实好像我后来想，应该可能跟一开始工作有点关系，因为我当时是在一家实业制造业。对，外企的那种制造业的公司里面工作，但是我本身的背景是金融嘛，然后其他的同学啊、朋友啊，其实都在金融相关的这种行业和机构里面。慢慢的工作大概2、3年的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发现跟他们就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我已经不知道他们工作就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然后发现跟他们拉开了非常大的差距，无论是在这个能力上啊，包括说可能那个薪资上。 但是呢，到后面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是因为跟工作这个有关系，到后面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已经说不清楚到底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我状态这么差了。那天回家之后，我就自己搬了个小板凳，然后坐到那个阳台那里。我坐到阳台那里，我就拿了把剪刀。我本来一开始呢，是想要把那个头发尾巴开叉的那个地方去剪一剪的，但是剪着剪着，然后我就开始一边哭，然后一边就剪的头发就越来越多，然后那个我对象就李老师他自己跑到哪里去可能收东西啊什么的，等到他大概收了半个小时左右一过来看我，就当时那个状态他就吓坏了。因为我觉得到可能你凌晨比如接近凌晨那个时间点，然后看到一个人自己坐在那个阳台那里疯狂的拿剪刀剪自己的头发，并且一边剪一边哭，但是一句话都不说，都会感觉很害怕。然后当时他就到我的面前跟我说，他说你觉不觉得自己需要去看一下心理医生。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才反应，就从别人的这个反应里面看到说我可能当时状态确实是已经有一点不正常了，但是当时我拒绝了。怎么说呢，因为我当时的状态其实不想要去跟人倾诉的那种状态，我也不想要去跟外界寻求任何帮助。因为你如果说让我去找心理医生，我其实不知道跟他讲什么，就心理医生会问你最近遭遇了什么，那你如果是什么造成了你心情不好，别人来问我这个问题我根本就回答不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很烦，并且我心情很低落，并且我控制不了，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后来他因为工作就出差嘛，所以我经常是一个人在家，但是我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这个上班的秩序的，我是每天有去上班，但是晚上回来之后呢，我不找任何人玩，我也不跟任何人发微信，我不想聊天，就我拒绝跟任何人沟通，我就觉得我没什么好讲的，我也不想讲，我就躺在床上。后来有个人朋友问我说，他说你如果是就后来知道是抑郁症嘛，他说你抑郁症发那段时间你躺在床上你干嘛呢，你刷抖音吗？我说不是，我连手机我都不想开，我就躺在那儿痛苦。就后来那种痛苦已经痛苦到让我自己觉得就我颈部的两侧都非常就是有那种已经到达身体能够感知的那种疼痛感，就每一次呼吸都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并且胸闷。后来有一次是因为我当时那个状态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李老师他打电话，晚上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没有接，并且连打了很多个，就任何人都联系不上我。后来他就报警了，报警了之后呢，他当时是不在上海的，然后我姐就来了嘛，他们是跟着警察一起来的。然后我姐进来他就问我说，是第一确认我没有事，就我没有去做什么极端行为，然后问我怎么了。后来才说那这样吧，我觉得我还是帮你去约一个医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然后那个时候的话才是说，哎，好像我开始迈出了第一步，就是开始认识到自己真的是生病了的这一步。也想请小草跟我们分享一下，大部分人是应该怎么发现自己生病了并且需要向外部求助。
就是通常我们学习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来判断的指标，主要的是两个，一个就是它有没有影响我的社会功能，比如刚刚像阿宇所说的，他可能让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了，然后或者让自己的情绪很不好了，然后阿瓜也有说到的，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它影响到我的生活，影响到我的作息，影响到我的学习或者人际，我会出现类似于社交退缩，我没有办法再像原来那样那么有精力的参与到很多活动中了。可能他也有很重要的指标，像阿宇所就是表现出来的饮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出现食欲上面的突然间增加或者突然间减少，然后或者睡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像我们之前去精神卫生中心或者去心理科见习的时候，会有很多中年人或者好像男性的朋友，就是他会说自己没有什么情绪，但是他会持续的失眠，那可能这个也会是医生也会提醒他要稍微关照一下自己的情况还有情绪，这有可能也会是抑郁的一个指标。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些，这是一点，就是它会影响到你作为一个社会人 你的日常的工作生活，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主观的痛苦，就是疾病带来的一些症状，甚至有时候不一定是疾病，就是当下的那个状态，我陷入了抑郁的状态中，或者陷入了抑郁的情绪中，它可能持续的时间没有到抑郁症诊断的标准，但是我主观上有很多痛苦，或者说我的家人也会有感觉到类似的，他们可能会很紧张，或者会发觉到我和平时有些不一样，我自己也会发觉我和平时有一些不一样，然后通常是这两个作为我需不需要去求助，我需不需要去看医生，或者需不需要去看去找咨询师的一个，这两个算是比较重要的指标。然后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我没有一个诊断，但是我回看那段经历的时候，我能够意识到我当时处于的可能是抑郁的状态中，比如我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我也观察到有很多同学或者包括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们也会因为，有的是因为学业，有的是因为校园的人际，或者包括青春期他本来就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他的情绪和各种激素的水平就是会不那么稳定，就是会有很多难以控制情绪的事情存在，然后可能再加上一些个人的特质或者当下碰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记得我自己也有过那种，就是每天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一直在哭，就是也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但是就是很难过，然后一直哭，然后也会像阿宇所说的，就是会开始出现一些自伤的想法，然后他也是没有来由的，有时候他甚至不是有一个很痛苦的情绪的，类似于这样子的体验，我很久都没有再体验过类似于当时大概14、15岁时候的那种很波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的那种状态了。然后直到去年疫情，我被关在宿舍，然后加上有很多我感觉有很多应激的部分，就像是会有包括情绪带来一些躯体化，刚刚两位也分享的就是身体的僵硬啊或者疼痛啊，我当时是因为可能也有过往的原因，然后加上当时正好也是春天，然后我就是持续的在过敏，然后持续的在长湿疹，就是会有很多躯体化的应激，因为我们学校里的封闭会更严格一些，所以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出门，长期就待在一个很小空间的宿舍里，也会有那种回到当时类似的情绪，甚至包括会有很多对于食物的渴求，我在恢复之后还会有一些就是情绪性进食的情况存在，就是我很焦虑的时候我会想要去吃东西，它没有到那种诊断的标准，但是它突然间变成了我一个应对焦虑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个是我能够明显的，比如从我的体重或者从我的就是零食的摄入量里面发现的。对，但是我自己所感受到可能更多的就是在那种状态，是一种抑郁的状态或者是一种应激的反应，跟书本所描述到的那些他获得了诊断他成为了疾病好像可能也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所以我在看书的时候也有看到，我在想或许对于大多数体验过抑郁情绪或者抑郁状态的人来说，那个可能会像是感冒，但是其实对于很多精神疾病的患者来说，他们是就是不太认可这种说法的，因为感冒是很简单，或者它就是一个上呼吸道的疾病，它是有具体的原因的，或者它是会好的，你知道他有一段时间之后他会过去的，但是对于可能一些亲历者来说，他不是一个这样可以这么简单的方式去归因的，然后我当时看书的时候也还蛮有感触。
我也觉得就是可能每个人经历抑郁情绪，就先不要说到抑郁症这个程度啊，可能经历抑郁情绪都是有的，但有一些就是真的到患上抑郁症的这种患者，他严重的可能会有一系列就这种躯体上的表现，就比如身体僵硬啊，行动迟缓，还有不自主的震颤痉挛呼吸不畅，这种他已经不单单的是可能是你心理上的痛苦了。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说 说心理学上对于这种抑郁症的解读，到底是不是心情不好导，就是长期的心情不好，最后导致说到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地步。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其实是比较建议说，你如果只是觉得自己现在正在经历一种抑郁情绪的话，就不要自己先去把自己对症到这个抑郁症里面，因为这样其实是我觉得不利于你自己去自救的。像阿宇那种能够自己迅速的调整，并且快刀斩乱麻的说换一个工作，然后换一个这个生活状态去调整自己，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特别难做到的。因为之前在一个社群里吧，就有一个人聊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现在就好像看到抑郁症，因为各种社会事件嘛，越来越多的被大家关注到，但是为什么患抑郁症的人好像很多都是一些青年人，就比如说20多岁啊，然后可能三十多岁这种，反而是40多岁，比如说中年人，更中年的这个阶段是很少人去提到自己患抑郁症的。当时我是觉得说，哎呀，可能因为你中年人很多人是有稳定的工作，然后有一个家庭的，因为你一直有人陪伴，然后一直是有一个稳定的这种生活状态，其实是利于你自己从这个抑郁的情绪里面恢复的。而且很多中年人你是可能没有办法去请假，或者是愿意去到医院确诊你患了一个精神疾病，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你在公司里面的一个工作状态吧。然后另外是其实公司有些企业现在还是对这个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症它会有种歧视，他会觉得你患了这个精神疾病之后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承担你现在的工作内容，那我就要把你从现在的岗位上撤掉。这个是可能很多就打工仔，就类似于我这样打工仔是完全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我不如不要去想这个问题，那我就想办法努力的去调整自己就好了，不要说一定要去拿到一个结果说哎，我只是生病了啊这样子。我不知道小草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就是好像不管是精神病学还是我们所学的心理学里面的咨询，其实对于这个的解释就是他像刚刚所说，它不像是一个感冒一样，它有一个明确的归因，或者说更多的我们会从生物、心理、社会很多个方面来去理解。比如生物层面，可能它有一些家族病史，或者它父母或者它的两系三代就是会有这些疾病史的人，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易感性。或者说生物方面，就是它本身有很多的基础疾病，或者本身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他们可能会更容易就是产生情绪上的一些困扰或者问题，然后这个是更多的像是易感性的部分。那心理的部分可能就会提到像刚刚所说的情绪的低落，然后情绪的不稳定各个部分，然后社会也包括他的可能家庭啊、成长经历啊、他的人际关系，就经常是很多的主诉之一的。通常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也不会是一个很简单的归因。就像不管我们看到很多因为抑郁而离世的名人或者普通人，好像大家会把它归为一个很简单的他那段时间怎么样，或者他婚姻不幸，但其实以一个更开阔的眼光来看，我至少我会更倾向于他是一个像一个系统一样的，它是不只会只有这一种原因导致的抑郁症。当然也会有一些人他们会没有特定的触发的事件，或者就是在成长中某一刻就是突然间起病了，但也会有，但是更多的好像都是有各个因素互相结合着的那种感觉。当然就是情绪低落它肯定是抑郁症的一个表现，但是情绪低落它到底是不是就是抑郁症，可能会需要更专业的医生，然后更多的量表啊，然后临床访谈的部分来评估的。
因为我之前就看阿宇几个就他人生里面几个大的事件节点我都是知道的，然后我也经常有时候会听见他说哎呀，我最近就因为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好焦虑，然后哎呀，我真的这段时间很down，但是每次我都会觉得他以一种非常让人难以想象的韧劲就重建自己生活的秩序，然后自己再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我每次就觉得他很厉害。然后包括阿宇就最近是辞完职去冰岛自由行玩，回到上海然后再次开始找工作，然后经历一个就放大开之后的自由之后又开始进入一段小焦虑期。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经历的多了就佛系了。就是我到现在这个阶段，我是完全能够预估到，比如说我离职之后，我的空窗期里面我会想什么，我会经历什么，我会感受什么，就已经能够在之前的所有的，比如说我前几年我创业，然后一直跟大家开玩笑，哎，我3年做到了3个学校，那我这3年当中，中间的这些间隔，我肯定有很多非常挣扎的，然后很多人不知道的那个过程。我可能特别崩溃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在大街上骑自行车，没有目的，然后就是拼命。我知道，就是我可能是需要，也比较擅长通过运动这种方式去发泄我自己。那在过去的那2段抑郁的或者3段抑郁的时光当中，我汲取的教训就是，我需要保持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状态，不管我现在的心情啊，我现在有多焦灼，我为未来感到担忧呀，或者是觉得未来发生的事情是自己不能掌握的，有一些无力感，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控制好我现在的生活，饮食规律，然后保持运动的这个状态，就对我现在。虽然我会跟阿瓜说，哎，我感觉我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呀？上海是不是只有我找不着工作呀？但是在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不停的就是安慰我自己，善待我自己。当我有特别就是想倦怠，比如说啊，我今天不想找工作，特别累，我想睡觉。那我脑袋里面另外一个声音就跟我自己说，行，那你就去睡觉。如果你想吃零食，我就给你买。就是不需要那样去 push 自己，跟自己的身体跟情绪对抗，因为这个东西到后面承受的所有的那些不好的这种结果都是你自己。所以在经过了这样反反复复的阶段之后，我现在已经非常知道要怎么去应对自己的很焦灼这种感觉。也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那我必须得把自己从所谓的黑暗的时光，或者是所谓的深渊当中拉出来，因为朋友们再多的安慰跟陪伴都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对，我只有我自己，然后去面对，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还是经历的多了，我觉得。
因为你原来从毕业之后找了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到辞职去澳洲一边打工，然后一边游历，再回来之后跟朋友创业，结果遇上了教培行业的这个大洗刷，再然后就洗刷了之后，然后你又来上海找到了你自己想要工作方向，因为受不了老板 PUA 又辞职出去调整了自己一段时间，又回来，结果碰到宏观大环境这个无比下滑，就找工作就困难重重。我觉得你好像每次都能在自己跨进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因为确实有很多外部的因素是你自己个人完全没有办法去掌控和预测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不断的抓紧自己能够抓住的确定性，然后每次都迈出来，这个是我觉得就还挺厉害的。
可能就是我觉得人生它就是一种体验，就是当你把这个心态，觉得你所有经历的开心的、不开心的，所有的东西它只是一种体验，而你并不能预料到你未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就很多东西你就不那么在意了。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规划可能就没有像很多就是朋友5年之后、10年之后是怎样，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没有。所以可能在我在对抗这些情绪的时候，我也会跟我自己说，那你就感受你当下的这个情绪，开心的、不开心的，你都接纳它，因为就是你需要跟自己并肩站在一块儿，去面对这些东西，然后去跟他对话。
我最近跟你的想法也不是最近了，就最近2年了，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把人生当做一种体验嘛。但是其实我是原来是完全没有办法去 get 到这个点的，就我还是对自己可能在之后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就和结果，其实是有一个预期的。这其实也是我之前就那段时间一开始心情很不好最开始的一个起因。我后来是去找了那个心理咨询师嘛，他是会帮我剖析说，我当时是为什么自己一直去情绪很差，为什么我遇到所有事情，最后得到的结果可能看起来不一样，但是本质上我都会形成一个自己很硬的逻辑闭环，就我好像有一个思想烙印，什么事情我经历的，到我脑海里我给它一处理，都是不断的加固了我自己的那个核心逻辑。他当时帮我剖出来的我那个核心逻辑，就我觉得我自己不行，我觉得我好像干什么事情都不好，我也做不好，然后我这个人就是不行，就一种是对我自己个人的这种全面的否定，所以导致说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再自洽的去生活，也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的生活状态。 然后后来我不是换了一个工作嘛，就是现在这个工作，当时的话是正好是去年的3月份左右，我从前面一个工作辞职了，然后大概会有一个20多天快小一个月的一个空窗期吧，就是等入职下一份工作。然后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当时我就说，我说哎，那要不这么长时间我还要回家就当一段，像你一样当一段小土皇帝，当时我这么想的。但是后来呢，因为也是那个口罩嘛，当时那个前景很不明朗，就看起来像要封不封的。然后我当时就考虑说，那如果我回去可能会影响说我在上海这边的入职，那我下一份工作会受影响这样子。然后我再三纠结之后，我本来是说要回家去的，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回去。没有回去呢，确实后面就是上海就封城了嘛，然后在封城之后，然后我爸爸就去世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命运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得了，就在你追求你觉得你最想要的一件东西的时候，他就悄悄的把其实是你拥有的但是最重要的东西，然后拿到你的面前去狠狠的把它摔烂。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啊，我好像追求的一切都不是特别有意义。如果我现在比如说我当上了一个公司的 CEO， 或者说我拿到年薪100万1000万，不好意思，我稍微停一下，就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都没有意义了。然后我后来就是觉得说啊，那我的妈妈还在这边，然后我的爸爸在那边，我就想要过完有意思的一生，然后去跟他说，哎，我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那我好像哎这一生过得还挺有意思的。就这件事情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让我觉得人理解死亡的层次是很不一样的。你可能现在对死亡有一些生理层次或者是唯物层面的理解，然后也有一些人是唯心理论主义的理解，就比如说啊，这个人还活着但是他已经死了，类似于这样子。但是当你真正的去经历死亡的时候，譬如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很多他会经历说像爷爷奶奶啊，然后外婆外公这个辈分的人的离去，然后你会对死亡有一层理解。但是到你经历说可能身边亲戚的朋友，然后你的配偶，或者说你的父母去世，你的对死亡的理解是完全会更加深一层的。那么对等的，你会对生命的理解也更深一层。我当时就觉得啊，你只要活着你就还有千万种可能，很多你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都可以通过努力得到的。如果得不到的话，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歌唱家周杰伦曾经说过，追不到的梦换个梦不就得了。所以这句话也是我特别想送给现在，就比如说你因为可能找不到工作啊，或者说是现在生活各方面不太如意的，就没关系，你只要活着真的后面你还有千万种可能。但是死亡是一件唯一不可更改的事，就无论你在做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了，这就是一切可能的终结。就咱们先不去讨论就死亡连带其他的意义啊，比如说你虽然是什么壮烈的死啊，光荣的牺牲啊之类的，就对于你这个人来说的话，死了就意味着你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跟你没有关系了，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死。如果站现在我这个节点，我去回想5年前让我痛苦不堪的问题，甚至说就在前一段我抑郁的时间，让我觉得我走不出来的那些困扰，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完全没有不是一个事情。我现在更在意的是我对整个生命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因为命运没有按照你的想法来运行，或者说还没有马上给你现在就想要的礼物，你就觉得前途暗淡无光，也不要因为现在的一些挫折就一蹶不振。现在因为宏观大环境很差嘛，受大环境影响，有很多人都在求职，包括阿宇啊，可能事业发展等等方面都会进行的很不顺利，这些方面的不顺利就会影响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就特别应届生啊，因为之前我也听了那个 Fit for Life， 就姥姥和姥爷他们分享嘛，就当时他们也是出来求职的时候正好碰上了2008年那个经济危机，然后金融的学生也是找不上工作，现在也还是找不上工作，你就发现啊，其实还是有一个大周期在了。他们当时就觉得说，哎，我爸妈就辛苦供我念书，而且很多金融学生他是要去海外留学的，花的钱都更多嘛。但是现在他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 offer， 觉得父母肯定脸上无光，或者对他很失望。其实不要有这么大心理压力啊。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父母对自己的期待可能会有一个就是错误的理解，或者说他其实是把自己的期待然后嫁接到了父母的身上。很多人你其实父母还希望说，哎，那你环境差，你要不找不到工作就早点找个对象结婚把孩子生了呢，就把生活先稳定下来，就也没见 哪个大学生觉得说现在真的应该原地找个人来结婚，满足父母的期待。所以你不要觉得说父母对你的期待就是出来找一份很好的工作，然后赚很多的钱。很多父母肯定希望你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所以生命真的很可贵，你来世界体验一遭也非常可贵。我就觉得大家现在如果是正处于一个很低谷的时期，就坚强的挺住，熬过去，跨过去，好运自然会来的。
你知道当时上海封城你家里面出事的时候，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想要给你发信息，我可能删了一两百条信息，然后不知道跟你说什么，一直到晚上快十二点了，然后我觉得我这个信息怎么还没发出去啊，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是你所有经历的这个东西，说实话就是没有人能够感同身受。你可能身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亲人朋友离世的这种状况，但是我不是你，我没有办法体会你在那种上海完全封闭的这种状态，然后你没有办法回家，你有多崩溃。所以我只能够在删了一两百条信息之后，我只能给你发出去一个如果你想要聊聊天，我随时都在。然后后面上海解封之后，我就跑去你家了嘛。当时看到你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因为我当时那段时间特别担心你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但是我知道你家里面当时除了李老师之外，你妹妹还有你妹妹的朋友都在家里面我知道有三个人陪着你，那我多少还是有点放心的。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当时见到你的时候，你的情绪没有特别差，反而在吃饭的时候你还安慰我，你还反倒跟我说就觉得人活着或者死了，就是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控制，就是活着的人得想开一点。我当时心里面特别难过，我就觉得就是你的那种过于坚强的那个样子其实会让我很担心的。但是后面我们不是又聊了很多次嘛，然后包括李老师当时对你的评价就是他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我一直都是这样觉得，从我们两个是从高中就是同学，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就觉得当我们在重新谈论起大家非常抑郁的那段时光的时候，你可以用一种很积极乐观的这种方式去跟别人分享，你甚至还希望通过这种分享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别了不起，就是特别好。就可能就是今天我们在聊天的这个过程没有多少人听的，但是即使有一个人听到这些东西，知道你想要咱们传达的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就是挺好的。
我就真的
sorry， 我就是有一点控制不住。
谢谢阿宇，我真的很想要大家就是再熬一下，因为很多事情真的就不算事儿，就千万不要那样子去。我其实有一段时间特别自责，我就在想，如果我不是为了这个工作，如果我回去会不会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但后来我想啊，那确实是可能。我也没有办法，哪怕他是我的爸爸，我有没有办法去完全掌控他的人生。而且李老师他后来跟我说，他说这个事情就像一口深井，你不能一直望着里面，如果你一直往下望的话，你也走不了了。当时我其实是也花了一段时间去重建嘛，但是后来就像刚才分享的一样，就是我会觉得啊，那这边还有我妈妈，然后那边还有我爸爸，我想要可能几十年之后啊什么的，然后去到那边我会跟他说啊，我还是过完了挺有意思的一生。就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我就再也没有想过自杀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可能状态很不对的话，还是要需要去跟这个外界寻求帮助。然后是怎么去判断自己可能需要去看精神病专科的这个医生呢，还是说先去选择心理咨询？这两个选择呢其实还是会挺不一样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的经历。我当时是因为前面说到说我姐带着警察破门而入来救我嘛，但是我当时他是帮我安排好了一切，因为我当时那个状态我根本没有办法说我要去看什么医院看什么医生然后再挂号什么，我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我都帮你约好，然后你就几月几号几点你到哪儿，然后我带你过去。然后他全程就陪着我挂完了号，然后看完了医生，取完了药，然后包括抽血或者其他化验，类似于这种他都陪我一起去做，所以我就特别感谢他。然后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个你去专科医院里面就大概是一个怎么样流程啊，就你挂号之后的话，他会给你带来个小房间，然后那小房间里面 大家是怎么去判断你当时可能是病理学上真的是进入抑郁症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做问卷，做了两套问卷，然后那个房间里面很多人其实是很沉默的在那里做问卷，包括我，然后旁边我就有一个阿姨，她好像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太好，然后她一边做的一边问那个医生，她说我最近心真的很慌呀，她老骂我，我真的很难受，怎么办，我这题我要怎么选呀，就大概这样子。做完那个大概几百题的问卷，里面那些内容大概是你会有幻觉吗？你最近会有想轻生的想法吗？睡眠还好吗？类似于这种问题有很多设置。做完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单子，类似于诊断单，会告诉你说你现在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再拿着那张单子去见医生。你确实是去见那个门诊医生，给你做整个判断的过程是不超过十分钟的，你不要妄想去跟他讲说，哎，我最近是因为什么事情，我自己分析我应该是什么原因才导致我现在状态很差，没有这个过程。他会告诉你说，那我建议你要不吃点药吧，然后就给你开药就走了。所以很多人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还愿意说，就还愿意说的这个状态，其实是可以去找一下心理咨询的。那也想问一下小草，就对于说，哎，怎么判断自己现在这个状态是需要去看医生还是去看心理咨询呢？
刚刚前面也有说到，就是一个是功能上面的判断，我的各种社会功能有没有受影响，还有一个是痛苦水平的判断。但其实我自己还有一些我自己个人的，我当时决定我要开始一段长程的咨询，是因为我就是觉得我在当下被困住了，我也没有说有可能也有焦虑的情绪，也有抑郁的情绪，但我也没有说当下我实在不行了，或者我没有达到像阿瓜所说的那种，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应对了，或者当下真的是一个足够低谷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可能就是觉得，我回想我过往有一些行为的模式，或者有一些我想要去探索想要去改变的部分，这些部分我又感觉靠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可能会有点痛苦，我需要在对话中别人给我一些反馈或者给我一些视角，这些是带有一些解决比如短期的情绪问题的同时，也解决长期的不管是人格的成长还是个人的探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可以去开始咨询的点，因为通常比如像我们对于一些可能有比较多躯体化反应，或者甚至到偶尔有惊恐体验的那样子的朋友们，他们其实最好的不是他在他体验过这些之后再去求救，或者不是在体验这些之后再去准备，应该是在他平时就是其实情绪状态相对还不错的时候，你开始做一些自助的练习，你开始做一些如果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怎么样应对的准备，然后可能这个是很有帮助的。比如像也有一些自伤自杀的朋友们，他不是在当下去解决，当下其实就是让他平稳下来，或者让他当下没有立刻马上我现在就要去死的想法，那其他时候在这个之后呢，或者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像是觉察我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地点会导致我的情绪很不好，会导致我自杀自伤的想法额外强烈，这种时候我能做些什么让我觉得好一些些，或者说我有什么可以求助的人，父母朋友咨询师或者医院或者甚至急诊，知道我有这些资源，然后到一个瞬间或者某一个当下。
但我其实也会有一个好奇的点，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是会有一些病耻感的，他如果说比如确诊或者说能够判断说他自己是患了抑郁症或者是焦虑症，那他应该怎么去看待自己？因为有一部分人的话，他确诊之后他会心里会一松，他会觉得说啊，那可能不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是因为我生病了，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只要去治疗就好了。但另外一部分人呢，他会觉得我好像有了这个病我就不正常了，我和其他人就不一样了，包括我可能跟其他人接触的这个过程中，我就会自己觉得低人一等，因为我好像有哪里不对。可能有一些上班的人他也会觉得这个事情我不能让别人知道，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我后续工作的一个发展。那么小草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就包括说呢，如果在现在的实操里面，如果你真的确诊了的话，那么对于你的求学或者说在真正的工作里面，会不会有产生一些实质性的影响？
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其实是很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书里作者其实有说到很多这方面疾病体验或者疾病叙事的部分，但是我相信这些都是存在的，或者包括在我和有这些经历的朋友们或者患者们交往或者交流的过程中会能够体验到的。他们的一个是相当于像是内化的耻辱感，就是自己会觉得自己得了这个疾病是自己比较脆弱啊，或者说是会给别人带来负担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有很多是外化的耻辱感，是那种社会对于这个有污名化或者各种各样的报道，比如伤人的事件或者自杀的事件，最后会贴上一个他们的诊断，好像这个诊断就能为他们的生命或者为他们的选择成为这些的理由一样。然后会有很多这种外化的交织着内化的，或者外化的这些想法不断内化进他们自己无名的过程中。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给了我很多视角，就是它不一样的点在于它是一个亲历者的叙事，不像很多过往我们所看到的咨询师的手记或者医生的手记，它是站在一个像专家一样的位置，或者站在我在这个位置，我在用我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世界，描述我们之间的交往。我经常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有一种它好像就是在写一个说明书，这个说明书可能更多的是面向正在经历这些精神或者心理疾病的朋友们，然后可能是面向比如一些专业的人士或者一些他们的家属朋友能够更理解他们的方法。所以我经常会在他的文字里看到一种他也有很多像那种科普或者说明的部分，但是又会看到很多很温情或者很慈悲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很奇妙的，你在其他的书里影片里不太能够读到的。我自己的感觉当时就是想起我之前听一个播客，也是几位双向障碍的亲历者，然后他就分享起自己去看了一个关于双向的影片，然后是描述一个双向亲历者的生活。他当时就觉得这个叙述的视角很特别，他就在想，根据他可能自己也是亲历者，然后他就在想这个导演会不会也是亲历者，然后他就去问那个导演，然后那个导演说他其实也是曾经确诊过双向的。所以我当时就是突然间理解到他们所说的这个视角是什么样的，好像就是他经历过这些，然后他尝试着去说出他们的故事，而不是在一个主流的叙事下来说他们这些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要怎么样应对。他会说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什么，我们有哪些可以尝试做的事情或者尝试使用的资源。
我其实看这个书的时候，因为李端自己是一个精神病的患者嘛，所以其实他讲的就是很多时候他表达的那个语境我其实很有共鸣的，就不知道其他人有的人看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理解里面的感受，所以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是默默的哭过很多次。讲到我觉得对于不论是现在正身处抑郁情绪的你，或者说是就已经可能确诊说自己已经患了这个抑郁症，不管怎么样嘛，就最重要的一点，就像阿宇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保持自己生活的秩序，因为这个我觉得是自己能够做的，而且也是最有用的一个渠道之一吧。我当时的时候，我心理咨询师他其实那个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你把每天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就按加号减号都自己记录一下，起码要记各记五件以上，就加号五件，减号五件。加号呢，就是说你做了之后，你觉得自身的能量有更，就是有更多，或者说让你自己觉得心里更舒坦的事情，这样加号。但是很多加号里面我就写了一下，可能我工作上完成了一个什么事情啊，哪怕我今天说把衣服叠了，然后把衣服洗了，这种事情我都自己加号。然后减号里面呢，比如说有一些，哎，我今天可能碰到了什么事情不太好，然后或者说，哎，我今天迟到了，怎么怎么样，没赶上地铁，这种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会记减号。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是想要我更多的去保持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一个内观，然后重建自己生活的秩序嘛，就还是你要正常的上班，然后正常的吃饭啊，怎么怎么样，慢慢的其实会 恢复好很多。抑郁这种情绪就大家都比作一种情绪上的感冒嘛，但是跟实体上这种生理的感冒很大的一个不同是，每一次我患感冒，其实我对自己疾病康复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预期，就大概5到7天它有一个病程之后自己就会好起来。但是这种情绪上的感冒最绝望的事情是在于说，这种疾病的痛苦是没有边界和进度条的。对于很多现在我们比较关注的除了抑郁症之外，其实精神疾病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别，比如说像双向啊，然后可能会有精神分裂啊，这些就其他的疾病，或者说很多现在我们还没有真的去研究的特别清楚的精神疾病，它很多就会像那个隐藏的文件夹一样，它都不会消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它又蹦出来，然后把你的生活全部打乱。但是呢，人其实是可以忍受特别巨大的痛苦的，就只要是预想范围内的痛苦，比如说我们像我在做那种平板支撑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倒数，就我知道倒数的话，我知道我可能倒数60个我就结束了，我就好了，然后我就60个我也能支撑。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韧性是比自己想象的要强的，但是我就很担心像这种情绪上的感冒的话，因为它没有边界和进度条，你是没有办法倒数的，所以它是一种超乎预想的，就足够摧毁你的痛苦，因为它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重新建立自己生活秩序的这个基础上再撑一下下。
我刚刚听到两位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也会觉得两位真的就是很厉害，或者也是很幸运的人。厉害的点是在于两位就是很有生命力，或者很有能量，很有心理弹性的人，会有那种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再好起来的那个力量的部分。然后包括刚刚阿宇所说的，就会给自己制定生活计划，然后保持节律啊，然后饮食作息，我觉得这已经是超过了绝大多数，甚至都就是没有抑郁情绪，他就只是一个很丧的废人，就是像我就是暑期在家里的那种状态，就已经是超过了很大多数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处于节律或者规律的运动的人。我相信这些就是，这也是那种很多文献所证明的，就是这些节律这些运动都会让你的情绪慢慢慢慢变好，然后只要坚持这些就是会有可能带来一些改变的。看到书里当时对于抑郁作者他就写了两个建议，他说一个是学会打发时间，他说当一个人在墙上准确地钉一个钉子，或者小心地搬运沉重的花盆时，抑郁就难以对他发挥力量。然后这个就很像阿瓜刚刚所说的，听上去那位咨询师好像是个认知行为
对不同
流
派
的，然后会有很多就是会有一些家庭作业的形式，然后让他反观自己的生活，做一些这种就是当有更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去计划，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情能够完成，再慢慢的到类似于恢复的。他提的第二个建议就是找到自己专属的方法，就是成为自己生活的管理者。我经常会觉得心理咨询它不会是唯一的解法，就是任何的会让你开心的，前提是不伤害自己，就是不要有物质滥用啊，或者伤害他人的，任何的让你开心的其实都是可以去尝试的。我甚至会觉得这个康复的过程也不是一个有模板，它可能会有几个大类，比如从你的生活、你的作息、你的人际、你对自己的看法上面，但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专属的方法，相比于去复制其他人的方法，去找到那个能够让自己开心或者能够让自己好起来的那些部分，我感觉其实是更重要。
我刚才听阿宇的故事就很像，就想起一句话，就是阿宇就好像自己的神，一次又一次救自己于世间的水火，是不是有一点非主流？
不至于不至于，我只是一个可以，不对，也不是可以，就是我每一次重新开始的时候，我都特别为自己骄傲，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说，看那个还是能够重新开场的臭傻逼，他又回来了。我觉得可能是跟我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吧，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特别忙，然后我也有一些朋友，但是我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独处的，我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太多太多了，也就是从那个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抽离出两个人格来，在我有这种意识，我发现我可能是患有某些精神疾病的时候啊， 我是在思考过，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从小我脑袋里面就有两个声音，而这个声音它不仅只是发生在脑袋里面，而是会说出来的。就没有人的时候，我都是在自己跟自己讲话的，而且是两个人格的对话。就一个小人，可能就是有点一个往左，一个往右。但是现在我现在都30多了，我就会觉得这两个小人在我成长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慢慢和解了，他们可以一块约着去做一件事情，而不是以前第一个人说要干嘛干嘛的时候，第二个人要去跟他 battle，然后谁赢了，然后谁占上风。他们现在是可以互相抚慰，然后互相成长的。以前我就是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又会自己跟自己说话，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事情很可怕，很会影响到别人。是我有次在公交车上，然后看到一个男的就站那儿。就一个人在那讲话，讲得特别大声的时候，我都吓死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有人在旁边，我就不会发出声音；但是没有人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聊天。就包括每一次抑郁的时候，我自己待着，然后我就开始跟自己讲故事。有些人问我说：“哎，你英语怎么练的？你口语怎么练的？”我说：“跟自己说话练的，把想要表达的事情说出来，然后好的或不好的就讲出来。”你别憋着，你不要去思考他为什么会这样。你先说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那你脑袋当中不一样的那个理解的东西，它会给你产生对话的。我现在不会觉得它是一种精神疾病，我反而会觉得我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跟自己相处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在没有影响到别人的这种前提下，我可以跟自己对话，然后我可以把以前追求那种特别开心的那种情绪转化成我。希望可以保持一个情绪的稳定，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成长，因为我觉得抑郁的反面，它不是快乐，而是活力。那我可能就是需要通过一些我喜欢和我擅长的方式，然后去保持这种活力。我这个活力，并不是说我要非常 hype，就天天都很开心的那种，而是我可以很有能量去面对我所有的不一样的这种。觉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这里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李端在这本书里跟大家建议的，他有一个建议，我觉得还挺有效的，就是像猫咪一样生活。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他说，做一只猫咪吧，要积极的把确定的规则、重复的训练带到生活中来，一个行为接着一个行为，让行动像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倒下那样持续不断的发生，像这样来努力控制住自己。不一定要肯定和爱自己，因为已经过了可以凭借调整心情来拯救自己的时期，只要动起来就可以，像猫咪一样吃好睡好就已经很棒了。因为很多在抑郁情绪下的患者的话，他的世界会很小，刚开始他可能还可以像其他人一样生活，也能够外出和适应集体的一些活动，就是大家现在常说的什么阳光型的抑郁症。但是逐渐的他会变得很困难，和他人见面的次数、外出的次数，他就会急剧的减少。这不仅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听到说可能身边朋友状态不太好，他会建议说，那你要不出来玩一下啊，怎么样的，你可能就会变好起来。但是因为其实患者会感到舒适的空间会逐渐的减少，他有可能到那个人多的地方，他会觉得很焦虑，并且会有惊恐症。他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也慢慢的减少，他不能去坐地铁，不能坐公交车，活动的半径有可能慢慢的就会缩减成住所的周边，后来就根本都不喜欢外出，仅仅在家里活动，躺在床上起不来，活动的范围也仅仅局限于床榻，最终呢会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也消失了，无法，而且感觉没有必要照顾自己。我其实是听过有一些案例，就到很严重的时期的话，你会觉得洗澡也很困难，吃饭也很困难，这样其实对很痛苦的那个阶段就已经很严重了，并不是说可以靠自己很调整一下就能调整过来，所以就是行动起来，像猫咪一样生活是很重要的。这里最后一个议题呢，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说，说如果身边有朋友啊或者家人罹患这个抑郁症或者处于抑郁状态中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或者说是怎么去自处吧。然后李端他在其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吧，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太常见，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常重要。他说，介入的过程中，应当优先考虑的不是介入对象，而是介入者自身。 因为我们周围有很多处境艰难的这个抑郁症患者吧，但是我们不可能帮助所有人，而且抑郁的情绪力量非常强大，它具有传染性，提供帮助人通常会一起变得抑郁。我在想当时我其实不愿意跟朋友说，然后阿宇不愿意跟朋友说的一个原因，很多是我们觉得那朋友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然后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也很忙，大家也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别人没有义务去做我们情绪的垃圾桶，而且我去跟他说这些东西，他其实可能能够做的帮助也很少，那我还说了干嘛呢？所以我们也不太愿意去往外说，然后慢慢的可能就再也没有办法去消解了。其实我们也会理解，或者说是我能够享受到，是没有人会一直有办法去陪伴一个一直情绪很差或者是状态很差的人。李端他在这个中间他还有一个建议嘛，如果你作为这个家人或者朋友的话，首先你是要理解这是一种疾病，而且要正确的认识它，并且要做好一个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抗战过程的准备。然后如果说你比如有现在有一个抑郁症的患者或者有一个抑郁症的朋友，你要怎么去跟他沟通呢？不要去问他们你想做什么，因为他们很难具体去说明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你直接就问你想看什么，你想听什么，你喜欢什么温度，然后以这种非常具体的方式去提问，你就可以找出他现在想去的场所或者说他想做的事情。如果对方说他想看大海，想捡贝壳，想游泳，你就可以去制定什么去亚热带海边，去三亚地方的出行计划，直接买机票订好房间，然后带他一起出发。到达目的地之后呢，没有必要说你一定要去观光啊旅游啊，直接去他想去的那个地方，就像这样完成一个心愿，对于重度的抑郁症患者而言的话，会成为经历很多变化之后很难得的珍贵回忆，也是一种更有效的沟通方式吧。我当时在看心理咨询师的那段时间，李老师他其实基本上每一次都会陪我去，他就把我送到那里，然后他自己找一个咖啡厅，然后坐着一直等到我咨询完，然后我们两个再出去一起吃个饭什么的。他会后面问我一句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什么的，但是他不会太多的去纠结于那种细节的问题，不会一遍又一遍的去问我说他说了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他不会去纠结这种问题。所以我就觉得他这种给我的陪伴或者说陪我去做这些事情的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点我也哭得很厉害，是说这个抑郁症的这情绪会传染嘛，就很多人你是要先关注自己的状态，你再决定自己有没有能力去捞一个正在下沉的人。我当时就在结婚时候不是有一个环节是说要给对方念信嘛，我前一天才临时凌晨写的赶的那个稿，然后里面我最后一句结尾语我说做我的爱人辛苦了，然后当时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挺感慨的，因为我觉得我当时那种状态就非常差，我会做出一些伤害周围人情感的行为，因为他们是想要本着关心我然后帮助我的这个出发点来问我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太好，要不要出来玩或者怎么样，但是我都拒绝了。并且有时候特别是对于像李老师这种更亲近的人，我其实态度是非常差的，而且他经常能看到一些我就不太正常的行为，就会吓到他或者说让他心情也不好，因为你身边老跟着一个心情不好的人，你肯定心情也不好对吧，所有人都希望跟开心的人做朋友。所以我当时特别感谢他，我说当时我其实自己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是表现出这个样子，但是呢我虽然说很多时候表现是一种非常拒绝然后非常不想跟外界沟通的状态，但是我其实可能潜意识里面是非常感谢说我还有一根救命稻草可以抓的，哪怕只有细细的一丝也不知道能不能救自己这种。我是当时是又想推开他，然后其实又非常庆幸他在旁边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我也清楚那段时间他确实非常辛苦，所以他会跟他说一句说啊，做我的爱人很辛苦这样子，因为我也是知道就是这种抑郁情绪其实传染性是非常强大的。
你刚才说的那个我特别同意，因为我之前也有在一些资料上就看到他们说就是抑郁症患者自己用他们的心声去表达，就是正常的普通人周围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要怎么去跟他们聊天，如何去跟患有抑郁症的朋友去交谈，就是他们希望不要因为你觉得对方生病了抑郁，你就要换上一个非常同情或者是那种很难过的那种嗓音，小心翼翼的去怕伤害到别人然后去讲话。因为你要是跟一个感冒的人说话，你好像也不跟着他流鼻涕打喷嚏是吗？很正常的讲话就行了。因为你他抑郁你乐观，乐观并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错啊，你依然可以做你自己。但是如果你愿意去给患有 抑郁症生病的朋友们提供帮助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去表达你可以为他做什么，以及你做不到什么。我觉得这个对于患抑郁症的患者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需要的不是同情，你可能也理解不了。对，我只是需要你告诉我，你能为我做什么，你不能为我做什么。
对，所以我当时就实在是痛恨自己为什么一直是那样的状态，但是我又控制不住自己，但同时心里就是也又很庆幸说，哎，还是有人愿意在这样的时刻来拉我一把这样子。
刚刚所说到的就是要优先考虑的其实是介入者自身，我自己也会觉得不管是做咨询师的过程还是做一个支持其他人的过程，刚刚两位所说到的那有一点点边界或者自我照顾的部分是很重要的。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好像我的情绪也开始卷入了，我们俩的情绪开始变得有些相像，甚至我也滑落到那个让我觉得有点像深渊的地方了，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实践中，我意识到我的胜任力是不足够的，或者说我意识到他需要更多的帮助，就像比如他有很多的躯体化，或者他甚至有些人格上面的比如像边缘的特质，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他们可能会需要更多更专业甚至不限于谈话的帮助，可能是需要药物甚至需要更多这些物理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咨询师或者其他的助人者或者就是身边的照顾者，就是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和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做什么，然后并且很诚实的表达，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就是自我照顾的部分，就像咨询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情绪的卷入，然后这种时候就是自己再去找自己的咨询师或者再去找自己的督导师。比如我们过度共情或者过度卷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站在一个很中立的态度上跟他继续工作，那这一点可能也是不利于来访的。我猜想对于照顾者而言也是一样的。
就是那种过度共情能力太好的人是不太适合做咨询师的，对吗？我就是属于那种可能跟我咨询的人流眼泪我可能比他流的还多的那种，可能就是不太适合干这一行，还是需要一些情绪非常稳定更冷静的人做咨询师。
我猜想就是双面，情绪很稳定的人他也会觉得自己有时候没有办法贴到来访，或者他要花很多的力量或者很多努力去理解和澄清这个部分，这部分可能来访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被理解到。那如果共情能力很强的人，他们可能能够更快的进去，所以这里面可能专业的部分就会比较重要，你会有一些学习，你会有一些知识，你会有一些咨询的设置可以保护你或者武装你或者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和他一起工作。我会倾向于他就是咨询师，不同咨询师会有他自己的人格的特质或者有他自己的风格，然后好像都是有两面性的。
谢谢阿宇和小草。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任正非的故事，就是华为的创始人。不要觉得自己患了抑郁症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或者是太爱钻牛角尖啊之类什么的。其实任正非有一段时间是患过抑郁症的，他患过抑郁症之后呢，他曾经给就是华为里面所有员工发一个公开信，叫要快乐的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任正非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2000年左右的时候，任正非决定在华为内部实行轮岗制，结果曾经就在华为里面就屡立奇功，然后被誉为华为太子的李一男就从核心的技术岗被轮换到了销售部门。然后李一男觉得我一搞技术我干嘛就干销售，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华为，而且带走了华为很多的骨干团队，创办了港湾网络，和华为就正面竞争抢生意。在业务上呢，当时任正非也压错了技术路线，当时是 3G 和小灵通两种技术路线并行的，任正非就认为说小灵通技术比较落后，就全力压住了 3G， 但是市场的发展呢就完全又朝着小灵通倾斜了，小灵通最后是占据了主导格局，华为呢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竞争对手赚得盆满钵满，自己却不赚钱。紧接着就全球 IT 泡沫破灭，美国的思科公司又起诉华为试图将华为告个倾家荡产，然后内忧外患之下公司差点倒闭。偏偏在那个时候呢，任正非的母亲也不幸遭遇了车祸意外身亡，他也不幸罹患了癌症。 他说他那段时间有半年时间都是在做噩梦，梦醒时候就常常哭，就长期的精神压抑导致任正非患上了抑郁症、焦虑症，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面，他很多次都想要自杀。但是在2006年的时候，在内蒙古一家餐厅，任正非一边吃饭一边听几个农村姑娘唱歌，看到他们那么兴奋乐观热爱生活，任正非就心想，贫困的农民都想活下来，为什么我不能活下来？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从此我再也没有想过自杀。就这个场景可能是很普通的场景啊，但是给任正非肯定当时在灵魂上的触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也想把这个故事呢最后作为这期节目的结尾，也非常感谢大家，感谢阿宇和小草，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